快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多少雪谁难以想象。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白沙 Jobs。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啦！新鲜好食材，零防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The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5年5月27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唐琪，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加装电梯充电桩引发的纠纷应该怎么判，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指引。听热点关注，北京控烟十年，成人戒烟率倍增，娱乐餐饮场所的二手烟暴露率仍然居最高，但是降幅最大。详细情况稍后关注。
听交通。
听交通，一起来关注。民与以居为安，近年来呢，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那对于提升居住品质，特别是便利老年人出行，具有重要意义。加强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也是我国已进入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阶段在加强的工作。加装电梯、加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受阻引发的民事纠纷应该怎么判呢？最高人民法院26号发布的民法典颁布5周年典型案例中进行了指引，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莹带来的报道。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家住江苏省无锡市某花园小区同一单元的全体业主一致签字同意本单元增设电梯，并在小区主要出入口及单元楼道张贴意见征集单、公示、承诺及图纸等相关材料，公示期间没有收到异议。随后，这个增设电梯项目取得了主管部门的审批手续，并正式开工。没想到别的单元的业主范某却多次阻碍施工。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法官助理邓楠介绍，
居住于这个小区某后楼北楼的业主范某认为，涉案电梯安装位置影响他家采光，侵犯他的合法权益。他多次在加装电梯施工现场阻碍施工，导致项目停工。加装电梯单元的业主就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范某排除妨碍，停止对加装电梯工程的妨害行为。
案件审理期间，承办法官现场查看，这个小区已加装电梯均采用全玻璃方式。法院认为，原告方加装电梯经过本幢房屋相关业主表决同意，是依据合法有效的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开工备案通知单进行施工。被告范某实施阻碍加装电梯的行为，侵犯了原告业主们的合法权益。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副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说，
依照民法典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相邻关系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来处理。暗设住宅增设电梯，将对大多数业主，特别是老人、小孩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加装工程已经充分考虑对相邻楼栋房屋采光通风的影响，并尽可能降至最低。范某等相邻楼栋的业主应当本着有睦邻里、互谅互让的原则对待增设电梯工程。
法院在判决范某停止对暗设加装电梯工程实施阻挠行为的同时，也指出，如加装电梯后在采光、通风等方面却对部分业主造成较大影响的，也可就补偿问题另行协商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针对加装电梯引发的纠纷如何审理，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二级高级法官司艳丽说，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可以说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对于提升居住品质，特别是便利老年人出行，具有重要意义。法院在审理此类纠纷的时候啊， 要充分考虑不同业主的诉求，既要保障增设电梯工程的顺利进行，也要为相邻业主合理合法行使权利指明路径。目的啊，是想通过法院的裁判保障群众安居，促进引领邻里关系的和谐。
最高，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听交通，我们继续关注。据气象部门预报，5月27号到28号，湖南西部和广东西北部等地将有一轮大雨到暴雨过程。此轮降雨呈现出范围广、强度大、单日降雨量大的特点，且与前期降雨偏多地区有重叠趋势。面对严峻雨情，铁路部门迅速行动，积极采取多项有力举措，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广铁集团5月27号9点通报，除了此前已公布的于淮、淮横、沪昆、驿站、吉横等普速铁路线路个别区段运输秩序调整外，还将对娄绍线、京九线、京广线、沪昆高铁和张集淮高铁部分列车实施限速、调整区段或停运等措施，降低线路行车密度，积极应对强降雨给铁路运输带来的不利影响。5月25号至27号，由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办的“情定兰铁，原来是你”职工集体婚礼在陇南市万象街圆满举行。来自全局运输生产一线岗位的36对新人，在青山碧水的见证下，共缔白首之约，绘就企业发展与职工幸福同频共振的温暖画卷。接下来一起听热点。
听热点，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从2015年6月开始实施，在当时被称作是史上最严的控烟法规。根据数据模型测算，这部条例实施十年来，共避免了5万多例急性心肌梗死、42万多例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2000多例的儿童哮喘住院。北京市最新的吸烟人数比十年前增加了1倍，全市规范化戒烟门诊增加到20家，年服务上万人次。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带来的报道。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2014年通过，2015年开始实施。北京市也从2014年起，每2到3年开展一次全市性成人烟草流行调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爱卫处处长汤伟民介绍，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的第6次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北京市15岁及以上成人吸烟率为 19.2%， 比2023年下降 0.7 个百分点，十年来累计下降 4.2 个百分点。
其中男性和女性吸烟率分别为 34.5% 和 3.3%， 45到65岁人群吸烟率仍然最高，为 22.9%， 15岁到24岁人群吸烟率最低，为 9.4%。 各类室内公共场所二手烟暴露情况均有改善，2025年室内工作场所二手烟暴露率为 16.7%， 与条例实施前 35.7% 相比，下降幅度超过了 50%。 在各类室内公共场所中，酒吧等娱乐场所和餐馆的二手烟暴露率仍然排在前两位，分别为 54% 和 30.2%。 与条例实施前 89.5% 和 65.7% 相比，下降最多，均为 35.5 个百分点。
十年来的控烟成效还体现在公众，尤其是老人和儿童的健康。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联合北京市疾控中心，采用中断时间序列法分析全市医疗机构的相关病例数据。课题组组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万霞介绍，
与条例实施之前相比，急性心肌梗死住院率平均每年下降 2.6%，慢性阻塞性肺病住院率每年下降 8.8%。 根据数据模型测算，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十年，共避免了56,554例的急性心肌梗死和422,355例的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2398例的儿童哮喘住院。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稍后呢我们进一段资讯，资讯之后欢迎您再次回来。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外出装上自带杯，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唐琪。接下来您将听到今年提前抢跑的618年终大促有什么不一样吗？剪个头发，照片、视频却被传播了，这种互免合作模式真的靠谱吗？马上进入听社会。
听社会。
今年的618年终大促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电商平台纷纷提前抢跑，展开为期超过一个月的促销活动。各平台对促销玩法已经是驾轻就熟，而消费者的需求也更趋多元，对于产品的质价比、性价比都有更高要求。和往年相比，今年的618有什么不同？平台又如何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呢？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些电商平台从5月13号就开启了今年618大促第一阶段的促销活动，比去年提前了大约一周。比如淘宝和京东两大电商平台今年的618活动从5月13号持续到6月18号，超长促销周期创下历史新纪录。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委员李明涛认为，今年618大促比往年更早，持续时间更久，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个呢是要紧抓像五一啊这种消费热点的延续，把消费回暖的势头尽量的通过618呢再进行延续性的助力。同时呢，消费者对于服务体验的这种要求呢也是越来越高。那拉长促销周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可以平衡一些波峰性的下单需求，包括服务的匹配，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体验。
今年的618大促，不少平台还宣布简化促销规则，更为直接的让利消费者。比如天猫618主打最便宜最简单，主要促销规则简化为官方立减 15%， 无需凑单，一键就能打85折。抖音平台推出立减 15%、 一键直降等系列优惠活动，苏宁易购线上平台则全面推出百亿补贴。从补贴类别来看，消费品以旧换新成为各平台促销重头戏。天猫表示，国补叠加平台优惠，家电家装、3C 数码等品类折扣力度创下历年最大。京东宣布将在618期间推出国家补贴乘百亿补贴频道，消费者购买手机数码、家电家居等消费品最高可省2000元。快手则宣布618期间国补可叠加跨店满减、大牌大补、口令红包等多种618补贴。李明涛说，
今年的618也叠加了政府在开展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性的支持，我想这方向上呢，很多的平台也非常的关注。在618大促期间叠加了平台自身的大促的优惠，再加上以旧换新政策的促销措施呢，那消费者最终拿到的价格应该讲还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
在市场端，消费者今年618的消费热情持续高涨。快手相关负责人石兴瑞介绍，今年快手电商618购物节增长显著，从5月16号开门红的成绩来看，全域商品交易总额保持高速增长。对比2024年618大促开门红首日，快手电商泛货架商品卡商品交易总额同比增长282%。
用户展现出了比较强劲的一个消费能力，成交破百万的商品数达到了277个，千元以上高客单价的商品交易总额同比增长了78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听社会，我们继续关注。近日，美发店未经顾客同意拍摄并发布照片的话题在网上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原本看似寻常的美发服务，背后竟然也暗藏消费者肖像权与隐私权被侵犯的隐患。随着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在美容美发行业，一种叫做互免合作的模式正悄然流行起来。这种模式是什么呢？就是理发店与模特或者是普通顾客达成一份口头的合作协议，顾客到店接受美发造型服务，而理发店呢为顾客去免去这部分的服务费用。而作为交换，顾客需要同意理发店拍摄自己的照片和视频，用于店铺的宣传推广，比如发布在社交媒体、线下宣传海报等。这看似双赢的新模式果真能够双赢吗？来听总台记者管欣的报道。
今年3月24号，浙江杭州的大二学生小腾和两名室友坐了3.5个小时的地铁来到杭州朝晖路上一家美发店理发。此前三人通过社交媒体和店员约定互免合作，即对方免费提供理发服务，小腾和室友则需要给店家在某平台上点5星好评。但三人到店以后才被店员告知需要先交880元押金，理由是害怕事后再给店家差评。小腾说，
他说怕我们后期又反悔差评什么的，不交不让走啊。他那个时候，
事后小腾和室友也给店家在平台上点了好评，还发了微信的好评文字，但店主至今未给三人退还押金。
理论了没有用，他就说会还，但是一直骗人，一直拖着不还。也去那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反映了，但也没有用，他骗的人太多了，也报警了，警方说这是经济纠纷，不归他们管。
据小腾了解，已经有约30名消费者在这家美发店和他们有过同样的遭遇。广东深圳的陈女士也在黑猫投诉上反映，去年12月，她在商场被某美发店营销人员以互免合作为诱饵进店体验，却被套路充值了6880元。陈女士表示，目前她已经决定到法院起诉。
进店之后，他就会后续跟你营销，就是说他的别的设计发型啊，或者是染发护理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这样子引导消费。是因为我平时就是住在那里附近的，我想着就是说我平时洗头剪头固定在一个地方也没有关系嘛，但他现在是等同于商家他跑路了。直到最近我才了解到，就把我们这些客户的资料转手给另一个店铺了。我想继续用，就是我卡里面的钱可以用，但是我要在他们的新的店铺里面重新办一张，就是充进去以后这个剩下的余额才可以继续使用。那我就是不想再继续充嘛，听到我就不愿意啊，那肯定啊，离我家又很远。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发现，因互免合作而投诉美发店的相关投诉还有很多。目前在美容美发行业，互免合作已经成为行业内较为普遍的线上营销模式。郑州市某造型工作室资深造型师王忠伟告诉记者，尤其是比较年轻的发型师会选择这一引流方式，这些理发师大部分没有老顾客的积累，需要靠这样的模式在线上引流，吸引新顾客，
在社交媒体上来展示自己的原创作品，获取一些顾客的资源。还有一种就是本身就需要做自媒体，这一类的老牌发型师也会去专门找一些愿意配合拍短视频并且可以发布到自媒体上面的。就是我告诉你了，我免费给你做头发，然后呢你配合我拍短视频，前期是要条件是要谈好的。
正常的互免合作理应是双赢的，但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发现，有不少网友称体验互免合作时被套路，也有网友称店家将其视频或者图片用于商业广告等其他用途，涉嫌侵犯其肖像权和隐私权。甚至有理发师为了让宣传视频获得更高流量，拍摄视频时通过刻意放大身体局部，营造暧昧视角，使视频传递出低俗的性暗示信息，诱导网友点击。北京市美容美发行业协会秘书长李斌宇对记者表示，如果以互免合作为诱饵套路消费者，则就不是正常的互免合作。因互免合作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主要集中在顾客的肖像传播方面。
基本上争议就是来自于对顾客可能告知不是很明确，可能我们口头说了，但是这个客人当时是同意或者碍于面子同意了，但是呢回头一看，我让你拍可能就是你发朋友圈发什么是可以的，但是你把它发到了更大的那种公开的社交媒体上，可能这个客人就不接受了。还有一种可能是你发之前我是同意的，但是你发完之后可能被嘲讽了或者有一些不太好的言论，那这个客人可能就反悔了。
李斌宇告诉记者，由于互免合作多为双方口头约定，并未明确视频或者图片使用范围，或者就双方义务签订协议，因此很容易引发纠纷。而作为行业协会，又很难对此类营销行为做出明确要求。李斌宇还表示，就目前整个美发业的市场环境来看，如果美发店不做线上的宣传推广，就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新顾客。未来互免合作可能会成为一个更为普遍的行业营销行为。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接下来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变化。
气象信息。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李可亮。今天是5月27号周二，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将开启新的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在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江南中西部、华南北部以及海南岛东部等地普遍会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的南部和东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的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领地还会向东向南移动，江南南部、华南北部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务必要多加防范，警惕次生灾害，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此外，今天在北方尽管降雨稀少，但是在新疆的北部和南疆盆地中东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会有5到7级的风，其中新疆东部山口的风力会有7到8级， 要特别注意防风。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气象信息，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唐琪，播音唐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新闻，收听节目回放，并且收听更多精彩节目。祝您路上好心情，再会。
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你了解身边的危险吗？
哎，吃吃吃，多吃点儿。
哎呀，哎呦，
哎呀，怎么办呀？
有人倒下了，
怎么了？
哎，快救命呀！
那有 AED，
谁会用？
救援的黄金时间往往稍纵即逝，想伸出援手却不知该如何去做。假如时间倒流，哪怕只是一秒，你能不能
用海姆立刻急救法？吐出来了
AED 心肺复苏，我也会
应急常识，关乎幸福、平安和健康。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学习应急知识，守护生命安全。
喂，到哪站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到了。哎，我跟你说啊，刚才我睡了一觉，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
梦到什么了？
我梦见我的座位上全都是针，越坐越觉得扎得慌，嘿呦，钻心的疼的。你说我怎么会做这么个梦呢？
有啥奇怪的？那还不是因为你一直坐着我的座位不肯起来吗？
乘坐火车强占他人座位，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是违法行为。
霸占他人座位当然如坐针毡，乘坐火车请您对号入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EFFORT 努力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什么又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爸爸，你晒黑了。
悠着点，别着急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拼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平安。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话题档案。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5月22号8点多，贵州毕节市大方县国瓦乡信阳村发生山体滑坡。中央气象台预计5月27号至29号，贵州、江南、华南大部地区先后有大到暴雨，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中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一轮接着一轮，地质灾害风险也在不断上升，如何让风险隐患排查更到位，让短时临近预警更精准，这一时间带您关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贵州省大方县呢出现了山体滑坡，现在呢有没有初步啊可以判断出这个发生滑坡的原因？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此前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副司长李小春接受采访时的一些介绍。
我们自然资源系统啊，主要是对这个应急救援做好技术支撑，同时呢吸取这次灾害的教训吧，然后再深入排查这个风险隐患，避免类似的这个灾害再次发生。通过初步的这个调查吧，我们判断这次灾害呢，主要是受这种强降雨影响，在一种顺层的泥质粉砂岩这种岩体山体中发生了一个顺层滑坡，就是说它这个岩体呢是造组成岩山体的岩体呢是一种层状结构，这种岩体的层面呢是和坡面基本是同向的，然后在这里头呢发生一种滑动，滑坡呢初步估算的体积呢大概有240万方，属于一种大型滑坡。在滑坡发生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滑坡的后缘和滑坡的两侧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不稳定块体，会对我们这个救援呢产生一定的风险。同时呢，这个泥质粉砂岩这种碎裂状的这种堆积体呢，在我们救援过程中挖动的时候，也会对这个救援呢产生一定的风险。我们开展了三项工作，一个是呢，我们编制了我们监测预警的这个方案，然后在这个山体周边呢布设我们坡面雷达，然后采取人工观测和巡查，无人机的观测，还有一些监测设备的观测，去向呢救援人员呢提供及时的这种预警信息，避免呢搜救人员给他们带来的风险。第二个是呢，我们那个组织呢专家呢对这个滑坡呢灾害呢进行一种回溯和对这个解剖，然后以了解这种滑坡特殊的，这个是一种比较特殊类型的滑坡，然后以了解这种滑坡发生的这种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经验，然后我们在以后的防范应对中呢那个加强。第三个是呢，我们组织了这个相关区域的这个大范围这种隐患排查，特别是呢对这种有人的周边的这种类似的这种顺层滑坡，我们进行了大范围的排查，尽可能呢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是的，目前呢在册啊纳入全国防灾减灾具自然属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大约有28.4万处。那国瓦乡的山体滑坡的这个地方呢，属不属于这种地质灾害隐患点的范围内？这次滑坡发生之前有没有发出过预警啊，或者是预报的相关信息？我们继续来听听李司长此前受访时的一些介绍。
这个滑坡呢，实际上贵州省呢，在这个5月份之前呢，已经开展了一轮大面积的排查。在这个之前的历次排查和调查中呢，这个滑坡并没有被列为隐患点。同时这种隐患点呢，我们认为是有这个明显变形迹象的可能近期会发生的坡体，我们叫隐患点。同时呢，我们对有一些可能会发生灾害的有一定风险的这个坡体呢定为这个风险区，扩大了我们这个管控的面积。然后呢，但是这个在历次排查中呢，专家们认为这个坡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 并没有把它作为隐患点，同也没有把它作为风险区。相似的呢，就是它临近的山体倒是被作为了风险区。同时呢，我们在灾害发生之后，我们组织了采用多种遥感手段回溯，也没有发现呢这个山体呢是有明显的背信迹象，所以呢也没有被列为风险区。这个山体发生滑动呢，主要的原因呢，我们还是觉得是在一种极端降雨的条件下产生的。22日30至80，我们周边在这个相邻的这个有一些雨量站吧，最大的雨量已经超过了200毫米，然后小时的最强的降雨量呢超过100毫米。所以呢，这种是一种是在极端降雨条件下，但是前期呢我们认为相对来说稳定的坡体上发生的一种灾害，防范难度非常大。所以虽然这个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但是我们呢正在组织专家对这个滑坡进行回溯，去追溯它这个发生历程，希望呢在从中间找到这种发生必然的这种科学规律，然后为以后的这个相类似的这个灾情的防范做好准备。
嗯，汛期呢才刚刚开始，强降雨呢刚刚也提到了，天气预报说还会出现，接下来会如何做呢？
从我们那个现在看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原来呢更多关注这种就是有近期可能会发生灾害的这种隐患点。目前呢我们正在推进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就是说我们把工作呢从我们这种近期可能发生的隐患点推广到这个有可能发生的风险区的防控。在这一个过程中呢，实际上我们对这个风险区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加深的。就像这次滑坡，我们实际上之前并没有把这种灾害区认定为一种风险区，但是这次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要高度重视这种在极端降雨条件下，虽然它并不是很陡，它的岩层的铲状只有20度左右，按道理来说它相对来说稳定性比较高这种，但是它有可能还是会在极端降雨下发生这种滑动的这种坡体的排查。所以我们组织了这种大范围的，特别是针对这种坡体的排查。另外一个呢，我们组织的排查呢，也针对受这次强降雨这周边区域可能引发的新的这种隐患点，然后也去排查呢这个原有的隐患点和风险区可能受到的影响。如果发现了隐患，或者是发现了这种受到的影响，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话，我们会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及时撤离我们受威胁群众。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接着我们来带您关注其他方面。近日，中铁23局济南书香明月住房项目紧扣高空作业的高风险场景，组织开展了高处坠落事故应急救援实战演练。项目安全负责人表示，本次演练以防风险、练真功、保安全为目标，全方位检验应急响应速度与协同处置能力。后续项目将把应急演练与日常管理深度融合，筑牢施工安全防线。继续带您关注，对水库进行除险加固是保障水库安全运行和效益发挥的有效举措。为推进除险加固工程建设，筑牢民生安全堤坝，连日来在中铁20局普宁市上三坑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的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景象，装载机、切割机、振动棒等各类的工程机械发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200多名建设者正在进行塑性防渗墙及帷幕的灌浆工作业，高耸的大坝、忙碌的工人、轰鸣的机器共同构成了一幅壮丽的建设画卷。据中铁20局普宁市上三坑水库项目经理孙静介绍，
上三坑水库始建于1977年，2022年被鉴定为三类坝。
上三坑水库位于广东省普宁市流沙镇，是一宗以防洪为主及供水灌溉兼顾发电的综合利用型水库，总库容2374万立方米。本次除险加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对大坝进行反渗的加固，重建上下游的坝坡，对起壁机房和金属机房进行维修保养等。中铁20局普宁市上三坑水库项目党支部书记苟兵介绍，
目前项目已完成塑形防渗墙施工、溢洪道修复、上游坝面沟缝、金属结构防腐等施工内容，预计6月底达到蓄水条件。
施工中，中铁二十局建设者严格遵循技术规程和规范要求，强化质量管控，落实各方责任，并针对大坝渗流隐患与防渗进行技术创新，采用塑性防渗墙及帷幕灌浆对大坝进行加固的方式，有效解决大坝的渗流问题。项目窦洪涛说，
帷幕灌浆防渗墙相当于房屋建筑工程的屋面防水作业，是水库工程防渗漏体系的关键工具。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妈，我上班去了。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三公里了，咱继续。
好嘞。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我爱你，妈妈。
I love you, mom.
Rodan, mama.
Yan liu biu qi bia, mama.
Ya mo mama.
I should be mama.
Ipo liu bai ni mama.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极端暴雨引发的突发性群发性地质灾害，给当前防灾减灾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今年四月，自然资源部召开2025年全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视频会议，指出今年全国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总体呈多发强发态势，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从会上我们了解到，防范地质灾害首先要调查识别出隐患点在哪里，这是防灾减灾最重要的基础工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系统开展地质灾害的面上调查和详细调查，目前正在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区开展精细调查。随着科技进步，地质灾害调查手段越来越先进，以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勘察相结合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成为标配。 由于地质作用过程在不断变化中，每年汛期或强震发生后，还要专门开展应急排查工作。地质灾害隐患点的调查识别呢，具有动态性。目前在册纳入全国防灾减灾具自然属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大约有28.4万处，此外有记录在册的180多万处因开挖切角等导致稳定性降低的风险斜坡，构成了人为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极端气候下，地质灾害隐患点识别面临三个方面的新问题。第一是小体积成大灾，早期的隐患点识别对象主要为体积达10万立方米至100万立方米级的大中型灾害体，其变形特征较为明显，易于识别。但是目前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绝大多数体积在10万立方米以下，为小型微型灾害体。灾害体的体积量级变小，发生地质灾害的隐蔽性、随机性就更强，准确识别难度在量级上也就加大了。第二是远程成灾模式，我们目前呢对隐患点的识别评估基本上偏重于稳定和不稳定极限平衡的静力学范畴，而对于滑动后的远程成灾风险的动力学评价明显不足。第三则是未知风险源识别，极端暴雨常态化导致了原本属于稳定的斜坡转化为欠稳定或不稳定斜坡，尤其对小微型灾害体的扰动非常明显。这时间继续带您关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近日南方多地因强降雨登上了热搜，湖北武汉呢几天前还首次发布了城市暴雨淋灾警报。据当地报道，暴雨淋灾警报是湖北省气象局今年推广应用的一项新的警报产品，根据天气的实况，在过去一小时降雨量超过70毫米的条件下就会触发。城市如果要去提升自己的短时淋灾预警能力的话，还需要去做些什么呢？我们来听听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高级工程师陈红旗此前受访的一些观点和介绍。
我觉得这种预报，因为它虽然它的预见期很短，但是它很好的适应了突然发生的多变的极端的这种灾害的天气情况，因为这种灾害往往会造成超出我们常规认识，超出我们设防标准，甚至于超出我们预期的风险。我觉得这种预报方式，预警预报方式，它具有很好的指导我们做好防御和应对准备的一个措施。当然在城市里边呢，因为它涉及到很多人很多部门，但所以这种预报一旦发出以后，需要我们的响应效率非常高，这样才行。
是的，短时临近预报呢，现在来说难度大不大？城市和乡村哪个更脆弱？各自应该去增强什么方面的应对能力来确保安全呢？
当然因为它是短时的预报，所以我们前期的信息它会非常少，并且我们的风险信息采集起来也非常时间也非常短，做出我们判断也非常短，所以到目前来看它的技术难度很大的。但是有一点，随着我们采集的这种手段不断的丰富，包括我们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相信这种预报的方式会越精度会越来越高的。城市和乡村的对比呢，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经常讨论这个问题，不一样，因为城市的人口，我们人口密度大，但是呢相对来说它的设防标准要高一点。农村呢，它人口相对来说稀疏，或者是点多面广的分布，但是它的设防标准相对来说较低，所以说我们在农村一直非常强调我们的群测群防，这也是咱们国家有中国特色的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的一个模式，又要求大家我们自发的主动的去做好我们的自救呼救和我们日常的防灾措施。当然在城市里面，我们要特别的强调我们的预案，尤其是我们要做好我们极端情况巨灾的等等隐蔽性灾害的这些准备，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有包括一些规划措施。
嗯，刚刚我们也介绍了防范地质灾害，首先要调查识别出隐患点在哪里，这是防灾减灾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但是未知风险源识别也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那如何提高地质灾害隐患点精准识别与科学评价能力？此前呢，也有一些成功避险的案例，那些案例都有什么特点？我们能否有一些借鉴的意义呢？
我们国家的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啊，占到国土面积的2/3以上。地质作用是在不断的变化的。我们划分隐患点的一个标准，它也必须有变形破坏的迹象。一个山体，我们今天看这个山体没有变形破坏迹象，可能经过一场大雨就会出现新的变形破坏迹象。所以这也要求我们不断的去排查，去动态的去排查。所以我们现在非常强调我们对比如说雨前的我们的汛前的我们的排查，汛中我们要巡查，汛后还是要核查。所以刚才所说的我们这种排查的措施呢，我们的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卫星资源的广泛的利用，我们在西部山区啊，利用我们的INSA地表形变的识别，对地质灾害隐患的识别正确率超过了45%，这是很了不起的成绩。我印象最深的是两大共性。第一，成功避险的地方，我们群众的当地干部群众的意识特别强，平时接受过培训和演练，是有备而来的，这是第一个经验。那第二个呢，在我们发出预警以后，到响应，到我们避险，到我们避险的结束，它的整个环节是闭环的，这两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所以对别的地区，我觉得广泛的开展科普宣传培训演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还是要加强我们基层的，尤其是县乡村组的防灾预案的编制和健全和完善。
是的，那我们作为个人呢，平常也要多学习相关的知识，才能够确保在灾害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去确保自身的安全。好，这一时间就带您关注到这儿，接着了解一下其他方面的相关资讯。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这一时间我们继续关注交通方面的最新消息。近日，陕西煤太高速公路全线控制性工程太白山隧道左洞的顺利贯通，为全线2025年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中铁20局煤太高速公路项目经理赵凯介绍，
煤太高速公路全线共有8座隧道，目前仅剩太白山隧道右洞还未贯通，预计将在6月贯通，届时全线将实现贯通。
煤太高速公路全长75公里，起点位于陕西省扶风县，终点位于陕西省太白县，双向4车道，设计时速100公里，是京昆高速公路西安至汉中段的迂回线路。建成后，可将陕西关中地区、甘肃陇南地区和四川北部地区连为一体。中铁20局煤太高速公路项目副总经理段英凯说，
我们在施工中时不时可以看到野生动物在红线外注视着施工现场，就像是我们的施工监理，监督守护绿水青山。
施工中，中铁20局建设者通过环保智能化的气渣加工厂，将100余万方的隧道气渣变废为宝，用于混凝土工程、路基填筑和路面施工等，减少对周边耕地和林地的占用，真正做到了将就地取材的砂石、石山变为金山、银山。同时，在隧道口设置6级沉淀池，并配备一体化的循环污水处理设备，通过添加聚合氯化铝以及聚丙烯酰胺等新型的环保添加剂，对施工中排放的污水进行处理，污水悬浮物去除率可以达到98%以上，使废水变清水，重新用于项目施工，实现了污水零排放，保护了绿水青山。中铁20局煤太高速公路路面标项目总工程师王健表示，
全线沥青摊铺已超过30公里，我们正在加快剩余工程施工，确保项目如期建成通车。
是的，煤太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加强关中地区与陕南地区的联系，助推秦巴山区美丽乡村建设， 畅通川陕交通大动脉及优化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布局，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具有着重要意义。
小方桌有一荤一素，一个身影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办2025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活动开始报名了，让我们携手国内国际青少年一起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全球共话美好中国故事。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关注小主播系列活动信息。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为什么读书？我最喜欢这句话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问少年心事，眼底未明水，胸中黄河月。我好喜欢燕园情这句歌词。
鲁迅先生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我会永远记住习主席的嘱托，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我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8-9点的太阳。
奋斗吧青年，这是对青春最高的礼赞。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个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每天
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梦想，这是一个很俗的话题，因为有太多人空谈梦想，没有真的付出过努力，那些曾经年少的梦想最后只沦为了酒桌上的谈资，或者曾经为之努力过，也曾无限接近过，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最后依然沦为了酒桌上的谈资。那这个事情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少喝酒，不是，是想清楚。既要想清楚这个梦想能否真的实现，也要想清楚为了实现付出的努力值不值得。比如有些人的梦想是某一份具体的工作，就像我们从小写的那些作文，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科学家，当一名医生，当一名律师等等。但是当科学家你需要懂数理化呀，你高考数学67，物理42，化学38，你说你想当科学家这个就不太好办啊。当医生需要闷头苦读多年，得耐得住寂寞，更得学贯古今，中西结合，关键这种事儿是一点儿都马虎不得，不然让你去操刀给病人手术，病人紧张，你比他还紧张，这是开膛破肚，这不是开玩笑。当律师需要死磕各种法律条文，法考的难度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总之没有哪一个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为了达成目标，实现这个梦想，你的人生头30年可能都在准备这些事情。30年河东，30年你就得来河西了，你不能还在河东了。但有多少人30年河东，30年河东，30年河东的？幸好有不少梦想呢是最后实现了的，毕竟这个世界上的科学家、医生、律师也都不少。当身份实现之后，就会有更高的职业追求，比如怎么能成为业界专家，怎么攻克困扰人类许久的难题，怎么推动一些改革的进行，怎么将自己的一身绝学传给更多的后辈等等，到时候又会成为你新的梦想。所以梦想可能是一直在变化着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目标。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现阶段那些已经实现了的梦想。我曾开玩笑地说，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实现肯德基、麦当劳这样的快餐自由，因为小时候不常能吃到，还有薯片自由、干脆面自由、炸鸡自由、可乐自由，简称我的垃圾童年。所以有些梦想未必就是正确的，需要及时的调整思路。现在实现这些自由了，但是也知道这些不能多吃了，反而是追求健康，健康的饮食，健康的作息。可是有人觉得这样的饮食和生活，身体是好了，就是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所以对于同一个目标，不同的人眼中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如果别人发表一个观点，你就放弃了自己本来的想法，那梦想永远只能是个梦，你只能靠想。我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有无数个瞬间会遭遇白眼、嘲讽、泼冷水。比如说你说你想当个赛车手，别人说当那干啥，多危险呢。你说我想当个画家，别人说当那干啥，画家都得死了才得出名呢。你说我想当个演员，别人说你当不了，让你哭你能哭得出来吗？你说我想当个舞蹈家，别人说当那干啥，就是个青春饭。 你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将来当什么了。别人说呸，没志气，胸无大志，烂泥扶不上墙。哎，我说了你觉得不现实，我没主意了你又开始嘲讽了。所以如果你跟着这些人的观点走，你永远没个头。对于他来说就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动动嘴的事儿。但是对于你来说，是你这辈子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想找到那个自己愿意奋斗终身的职业，这么重要的事儿，他一句话就给你反驳了。你就算是打辩论赛也还得一二三四遍轮番上阵的拉扯几个回合呀，怎么你就这么容易就叛变了呢？你放单位里这也是值得开一天会，得会议纪要都得出好几页的那种讨论的重大决定，不能有人说一句反对你就改变了呀。舒马赫、马奎斯他们不知道赛车危险吗？齐白石、徐悲鸿他们不知道当画家很难吗？那些最佳男主角、女主角他们不知道演戏不好演吗？杨丽萍都跳了几十年了也没见有人说她不行啊。有人肯定会说，那有几个能成他们这样啊，大部分人不都熬着呢。是啊，你想成为行业 number one， 那别人也想啊。你不能因为别人成了你就质疑了自己啊，你这逻辑就像是鱼跟自行车的关系，你哪儿也不挨着哪儿呢。都说人过了三十就不应该聊梦想，不然太不成熟。但是我觉得恰恰是因为成熟了，不像小时候那么儿戏了。一说你梦想是什么，我想飞一个。所以你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才更能确定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并且真的努力去把它变为现实。说的通俗点，你想多挣点钱，换房子换车，这难道就不是梦想吗？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曾经哪一个梦想成为了现实，就咱现在已经是现实了。想起那个遥远的梦想，小的时候可能真的也就是个梦，哎，就想一想，但是你现在肯定有已经达成了的，也许是从学业，也许是从工作，也许是从家庭，也许是某一样小的时候一直想要，我要这辈子有了这个东西，我真是死而无憾，让我现在立马嘎嘣的我都觉得值了。哎，你现在拥有了，这都算是实现了的梦想吗？曾经哪一个梦想成为了现实？想参与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另外您在微信公众号里如果发送锵锵、爱笑这样的节目关键字词，还可以免费领取一个月的云听会员。云听上您可以畅听海量的精品内容，下载云听 APP， 还可以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进行回听。
滚开时代，笑和答，面对生活两不下，全部身心投入在每个当下，给我甜美喜马拉，让我蝴蝶也潇洒，我的勇敢交给现实去吹打，我付得起这一点代价，无非是靠胆子计较，想说要狠狠往里扎，如果不被时代轻易驯化，我就是伟大梦想家。那些真心爱与怕，追问欲望成与吧，忠于自己，跟随内心的步伐，聪明当成才华，不被挫败看笑话，不做穷的只会算账的傻瓜，我付得起这一点代价，无非是靠白手在计较，想说
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上。接下来看看王上上网上给您搜罗了哪些今天王上找到的新闻。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曾经哪一个梦想成为了现实。有一些事情的发展，其实说起来也不过就是短短几十年啊，或者上百年。你爷爷的爷爷完了，也就数到这儿了。甚至有一些不需要搬出爷字辈儿，就咱们自己就足够见证历史了。比如和我年龄相仿的很多90后们，我们作为伴随着互联网成长的一代人，不仅见证了互联网的发展，也见证了机器人的发展。而现如今机器人又有了新的发展， 5月25号的晚上8:30，浙江杭州有一场特殊的比赛正式启幕 ，CMG 世界机器人格斗擂台赛。有围观战斗的网友直呼：“这不就钢这个铁甲钢拳吗？”这个。2011年的时候，有一部科幻电影就叫《铁甲钢拳》，电影讲述的是2020年。整个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人类拳击不再被允许，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机器人走上了擂台，继续这项火爆的运动。虽然不是2020年，但是呢，我们也没有等待很久。2025年，在继北京亦庄马拉松之后，我们见证了全球首个以人形机器人为参赛主体的格斗竞技赛事。本次赛事分别就是分为表演赛还有竞技赛这两大板块。表演赛当中，人形机器人将挑战传统体育项目格斗，通过单机特技、群体对抗等等环节，结合上灯光和音乐的编排，展现它协同控制还有动态响应的能力。竞技赛呢，则是由4支队伍展开实时的操控对抗，参赛机器人都搭载着国产自主研发技术。其中这个机甲格斗擂台赛采用的是积分制，总共3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击中头部躯干，这叫有效击打；手部的动作有效击打记1分，腿部动作有效击打记3分，倒地1次扣5分，被击倒8秒之内无法起身的就扣10分。本回合结束。在本次比赛当中，操作员陆鑫操控的 AI 测算师最终获得了冠军，获得了格斗之星的称号。机器人选手们在备赛的过程当中进行了成千上万次的训练、测试、调整，才得以较为灵活地做出一些复杂的动作。因为每天的这个高强度的训练，机器人选手们身上也留下了很多的划痕，甚至是凹陷。不过工作人员说，这些皮外伤啊，并不会影响机器人的比赛表现。在训练当中，机器人选手已经具备了8套基础格斗动作，还有多个组合动作，包括直拳、勾拳、踢腿等等。工作人员揭秘说，这些复杂动作的开发过程和电影制作当中的动作捕捉是有点类似的。根据了解，本次大赛是通过手动遥控的方式操控机器人进行格斗比赛，也就是说各个战队是由机器人选手加真人选手操控共同完成的。这对于操作者和机器人来讲，这都是一场考验。这越说越像铁甲钢拳了。在格斗赛场上，操作员主要是通过语音控制还有遥控控制这两种方式实现对机器人的操控，可以说是实时操控，人机协同。比赛前夕，技术人员就已经测试了语音控制的人机交互新功能。根据了解，真人拳击比赛是不能够用腿的，但是在机器人格斗赛当中，由于不涉及对身体的伤害，机器人可以用腿。如果说机器人跑半马更多的是比拼的耐力和速度，那么格斗比赛则是对机器人的灵活性和平衡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赛前训练的时候，这个抗击打、防过热等等这些极限训练和测试，就是为了让人形机器人在极端条件之下依然可以行走，并且做出复杂的动作，摔倒之后还能模拟人的形态，自主站起来。这次比赛的设备测试员表示说，因为他本身在打斗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要自身的发挥出一些比较激烈的动作，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对方选手的强烈攻击，在整个过程当中如何让自己保持平衡，并且在攻击的同时不被对方打倒，这个平衡的考验是很重要的。本次机甲格斗擂台赛提供的极端考验环境，能促使算法持续优化升级，提升机器人的性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25号的深夜，宇树科技 CEO 王星星也发朋友圈说，大家一起再次创造人类历史新时刻，类人机器人首届格斗比赛，这份荣耀属于大家。据了解， G1 人形机器人，这是宇树科技旗下的人形机器人，是宇树在去年5月13号正式发布的产品，零售价是 9.9 万元起。2025年的2月12号因为在春晚扭秧歌而爆火。3月6号， G1 在直播当中亮相，流畅地完成了李小龙式那种回旋空踢这些高难度动作。4月19号在全球首届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上，宇树机器人鸣枪起跑就摔倒，然后迅速站起来继续比赛。当时呢， 宇树科技回应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摔倒的时候曾经就表示过，说官方近期没有参与任何比赛，忙于筹办人形机器人的格斗比赛呢。不少网友纷纷感慨，哎，这确实比上次那马拉松那像样多了，确实有那个样了啊！想让机器人学会一套动作，这的确是不容易的，能操控起来这更不容易。我们总说未来已来，但是未来到底什么样，其实谁也不知道，只能靠幻想，然后做出来一点靠近一点，做出来一点靠近一点。目前来看，未来应该是咱打不过机器人了。毕竟你说他这铁胳膊铁腿的，都不用说他给我来一下，他就算站着不动，我撞上他我也疼。没准未来还可能会有机器人保镖，那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对吧，他会格斗技巧了，能贴身肉搏，可是往身上装点武器是不是也能远程打击了？那这不跟钢铁侠差不多了吗？一扫描你不对劲，掏出枪来，别别别别别别，打完一吹枪口的烟， I'm robot。就是别误判啊，因为我这个人爱看热闹，我要一探头你给我啪啪啪了，那我有点冤。不过谁能想到曾经科幻电影里的桥段现在真的在现实中上演了，确实有点意思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曾经哪一个梦想成为了现实，慢慢的咱现在把它实现了。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就可以。另外如果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锵锵爱笑这样的节目关键字眼，还可以免费领取一个月的云听会员，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畅听更多的海量精品内容，还可以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的直播收听，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在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或者直接搜索王上，还有节目的开场合集。今天来聊一聊曾经哪一个梦想成为了现实。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驾驶途中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垃圾遍地扔，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饮料瓶子飘我家。
南朝484，多少楼台
都刻着到此一游。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我全摘走。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妈，我上班去了。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好嘞。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曾经哪一个梦想成为了现实。梦想不论大小，只要它曾经是您的一个梦想，然后现在呢它也实现了，我觉得那就可以称之为已经实现了的梦想。想参与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发过来，让大家一起沾沾喜气儿。我们互相当那个许愿池，互相许许愿，希望借着您的这个成功的喜悦，能把我这边的梦想也给它实现了。 看看各位留言，纳兰小猪说梦想就是登台唱歌，因为一直很喜欢音乐，但是自己唱的也不那么好，而且还社恐，根本就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唱歌，也不敢在广播里边唱歌。但是自从听了中国交通广播《越夜越动听》之后，才萌动了这个想法，坚持每周给小乐投稿，渐渐的自己的歌练得也好了，胆子也大了，然后就有机会登台唱歌了。于是在5月4号这天，在咱们就是辽宁频率举办的一个线下的歌唱比赛当中，有机会上台唱歌，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还发来了图啊，确实是，恭喜您啊。就是您可能看出来还是多少有一些这个社恐的，要不然的话您这个不会戴这么一个帽子是吧？可能当时想的是我这身 OOTD 要像个 singer 啊，挺好的。我只要敢于尝试，虽然有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些梦想可能会被其他人说成是不切实际的，被其他人说成是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痴心妄想，就凭你阴阳怪气的。有一些人家说的当然也是实话，但是你不能说让人连尝试的勇气都不能给人家，你都给人家直接掐掉，那是不对的。尤其是很多人他可能一尝试发现他生下来就应该干这个，那不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找到了自己的路了吗？是应该祝福的，对吧？蚯蚓随行说，小时候的梦想是长大了拿工资了就可以实现超市自由了，把所有喜欢吃的都买了吃，回来实现了拿工资，并且自己家也开了超市，偶尔也拿一些小时候喜欢吃的零食吃，但是总是感觉不到小时候的快乐和味道。那肯定啊，你走马路上捡了一粒金子和你坐在一座金山上面那是两种感觉。那种吃偶尔吃一下觉得哎呦特别的美味，来之不易啊。你现在自个儿家都开超市了，你库房有的是，这就没意思了。所以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适量才行，过了就有点丧失了本来的那种感觉了。什么都一样，就跟吃一样，你说你东西再好吃，可能也就是吃那么几口，吃那几顿行，你顿顿吃谁也受不了。还有小区小林吧，就叫您这名吧啊。他的实现的梦想是家里拆迁了。目前来看您这个梦想实现的是比较实际啊，这个。一个您一个开超市，这都很实际。当然不是说纳兰小猪登台唱歌不实际啊，也很好，也很可喜可贺是吧。就是小区小林这个可能是很多人自己的梦想。他也想什么时候一回家看墙上画一圈儿啊。但是这个呢还是要符合城市的发展，就该拆了就是拆，不该拆的你也别强行的。你说为什么不拆我家，求求你了，把我家拆了吧。你为什么要拆你家？越办越办说，其实就现在的工作其实就是小时候的梦想。曾经有人就劝我别学播音主持不合适，但是后来看也没有什么不合适吧，反正梦想实现了。所以啊，坚定自己的想法，如果这个对您来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啊，是想要去做的事情，这是您的梦想，那就去实现，那就去做，不要管其他人的一些看法。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最难受的并不是没能达成，而是我本来可以，然后这个当事人如果回头再说一句，早知道当年不那么劝你了，黄花菜都凉了。桃子说，哎，这一天天忙的这节奏，曾经太多的梦想都成为了现实，让我一一想想。哦，就是成为了现实哈。我以为您是说，哎呀，就没有什么梦想，我还没实现，合着都成为了都。那您想一想，看看哪些梦想是后来慢慢成为了现实的。王浩说，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就是玩电脑自由，现在实现了。希望您现在对电脑的这个玩的意思还是跟以前一样。小的时候是就算不玩游戏，你让我坐在电脑前，我通通这儿摸摸那儿，我也觉得很高兴。探索探索，这个是什么意思，哎，这个是干嘛的。现在呢，现在是你离开电脑一会儿，可能就会有人说你怎么脱岗了，你怎么不继续工作了，一天白天都在单位看着电脑，晚上回家再加个班还得看着电脑，不加班了你说自个儿追个剧吧 很多人还是看着屏幕、眼睛也是够呛啊。娜娜说从事艺术工作的梦想成为了现实。我又压中了一个题今天啊。说这个都不用多说了，今天课都没上，结果呢比上课都累，是今天是当评委啊，一坐就是一天，太熬人了，终于知道还是在家上课自在啊。啊，今天娜娜是没去上课啊，变成了评委。评委打分确实挺熬人，尤其是如果那种赛程比较长的话，一比比一天，一上午加一下午，你这还不能睡。你台上人选手正比着你，底下这太不尊重人了啊，事后还得精心的打分，还得有所依据啊，确实他好好在哪儿，差点事儿是差在了哪儿，最后还得给予适当的点评，点评还得有一些话术啊，别说的太直白，也别是太捧，是挺熬人。还有吉珍说，小时候梦想是当老师，能站上讲台给全班孩子们上课，可惜现在没机会选择教师的职业，在职场上只是被邀请为为新人培训上课，马马虎虎，算是小小的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吧。我觉得这个应该也算是大大的实现了。因为这个就是虽然是很多我们在职场当中那种培训和我们期望当中的老师的那种感觉还不太一样，但是其实都是传道授业解惑嘛。特别是对于职场来讲，可能我要给你们做的培训就是跟咱们接下来的工作息息相关的，那上学的时候呢，教给你们这些知识是在你们未来人生道路上面息息相关的，要求都反正都得认真听，不然的话，一个是考不了什么高分，人生道路容易走歪，另外一个是工作容易干不好。怕就怕有的人呢，上学的时候就没有怎么认真听，人生道路走歪了，上班之后呢也不太认真。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曾经哪一个梦想成为了现实，就是它终于实现了，这可喜可贺的事儿，咱们可以来聊一聊。参与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另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里发送爱笑或者锵锵这样的节目关键字词，就可以自动领取一个月的云听免费会员，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的直播收听以及往期节目的回听，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或者直接搜索王上，还有节目的开场合集，云听里还有海量的其他的精品内容等着您去发掘。
照耀每个人的梦想，你给我力量，没有人能够阻挡，你勇敢的目光可以穿透任何人的胸膛，你带我走入这幸福快乐天堂，你是我的阳光，照耀每个人的梦想，你给我力量，没有人能够阻挡，你勇敢的目光可以穿透任何人的胸膛，你带我走入这幸福快乐天堂，我会用我们所有的爱陪着你现在直到未来，照耀每个人的梦想，你给我力量，
没有人能够阻挡。你勇敢的目光可以穿透任何人的胸膛。你带我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EFFORT 努力。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爸爸，你晒黑了。
悠着点，别着急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斗生命，救死扶伤，君斗无
害。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就是啊，下去下去。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已经实现的梦想。就哪个梦想对于您来讲后来真的它实现了呢？其实提到我们曾经的一些想法最后成真啊，有已经成真的，也有我们从小到大很希望它成真，从小就希望它成真。典型代表哆啦 A 梦嘛，那小口袋一掏不定掏出个什么玩意儿。而且根据这些道具呢，还真的是有那种有心之人呢，把这些道具做了一个分类，大概可以分为空间移动类、侦测追踪类、个性想法类、变身类、命令类、攻击类、空中类、时间类、游戏类、学业类、影像类、水类、其他类等等。就半个多世纪以前，作者如此丰富的想象，让哆啦 A 梦成为了科幻喜剧漫画的鼻祖。但也正因为半个多世纪过去，不知不觉间这1300多个道具，有些它真的实现了。比如说在原版的漫画当中，有一个显示行踪的徽章，戴上了以后这人走到哪儿就都能知道了，这不就是现在的 GPS 吗？啊，还有这个擦地板机器人，也就是现在的擦地板机器人。不过如果想要达到漫画当中22世纪扫地机器人的那个水平，可能咱还得出点更高端的。还有就是那个人工小太阳， 这个咱们如果往硬核里去聊的话，其实现如今的核聚变反应堆能实现等同能量的人工小太阳，但是介于它输入的能量远远要高于输出的能量，所以呢暂时也没有能进行什么实际的应用。还有这个送货电话，一打电话就过来了，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网购加快递吗？感觉您走的还是电视购物那个路线。并且现代的咱们这种网购呢更友好一些，没有必要打电话，对社恐患者可能还更友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这不都算实现了吗？对吧？还有这个免费收看器，就把一个接收器安在一个地方，然后在家里挂一屏幕，你就能够看到啊，放大这个画面。这现在咱走马路上你一抬头都能看到吗？天网系统，这都是摄像头，都能看得见。然后我们现在还有很多那种智能家居机器人摆在家里边，看孩子、看宠物、看老人，人不在，拿出手机一看，看见了啊。还有那个模拟旅行照相机，就是人站在这里，啊，咔嚓一拍，好像你就去了哪哪哪一样。这不就是现在的 PS 吗？抠图技术，对吧？现在大家在这方面开发的也很完善啊，还可以把你的腿拍长，把人拍瘦，还有那种室内旅行机，就算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升级版，这个机器呢可以把室内进行一个全息投影，让你身临其境的就宅家就旅行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跟咱们现在的这个 VR AR 技术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啊。当然其中最有趣的已经实现的道具可能就是有一集里边哆啦 A 梦掏出一个毯子，这叫朋友圈。就是你和谁一块坐这圈里边，你俩成朋友了。这朋友圈这个。除了这些已经实现的道具，还有一部分道具虽然已经在功能上实现了，但是呢它缺少一定的便利性，也没有漫画当中的那种酷炫感，只能算是一个半实现。比如说那个回忆放映机，就是虽然戴上一些品牌的那个什么科技眼镜也能录下一天看到的影像啊，通过视频回放来回顾，但是好像没有抽取大脑记忆那么高大上。还有那个偏光式速成置景相机，制作徽章的这拍立得啊，通过 3D 打印技术实现缩小模型的制作，但是没有办法咔嚓一下就拍上了。在这个上面呢，其实漫画还是有一定的便捷性的啊。还有那个重力调节机，航天员训练装置可以实现无重力训练，但是原理十分的简单粗暴，让飞机里的宇航员和飞机一块自由落体，在机舱内获得完全失重的状态等等。而这个重力调节机呢，随时随地能让减肥的人群获得体重速降的快乐，还可以任意调节刻度，用户体验确实比这个航天员的训练装置要好一些。还有一个叫做那个风景刀片，就在漫画当中，风景刀片切割下来的画面会根据实景实时的变动，如果我们在对应的地方装上监控，再通过屏幕看，这也一样效果。但是相较于漫画当中那种拿出刀片轻轻一割，并且你还能随便的割出任意的形状任意的尺寸，咱们这个实时监控加屏幕播放确实显得有点拿不出手，是吧？其实不难看出啊，就算未来科技高速发展，很多当年我们小时候看漫画的那些道具，它也许并不会百分百的就是重现了。毕竟大部分的道具呢，都只是咱们当时的一种根据单一场景做出的快乐纯粹的一些幻想。而现实世界的科技发明更多的是为了解决多个场景下的问题。其实像哆啦 A 梦这样一部很特殊的作品，它是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未来呢可能会因为作品当中的道具而惊叹的小朋友也许会越来越少，一看这有什么的，这我现在就可以实现。但是在我们这一代，或者是比我再年长一些啊，或者是年龄差不多这些人，在我们的心中，不论科技如何的日新月异，小的时候看的那些天马行空奇思妙想的很多漫画也好，很多科幻电影也好，很多小说也好，它带给我们的快乐和浪漫，这些幻想是没有办法被代替的。科技能让人们搭乘太空船到达月球，但是无法探索人们内心的宇宙，但是我们从小到大看的这些东西它可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已经实现的梦想，对于您来讲有哪些已经实现的梦想呢？再来简单的看几条各位的留言。 小玲说很想走出那所大山，后来真的走出去了，可是在某个时间又会很想要回去再见到某个人。走心了啊。就是都是这样，我们小的时候迫切想要逃离的人，也是我们长大之后再想见可能也见不到的人啊。还有逍遥说小的时候就想着长大了去看外面的世界，算是实现了。看来这些年您走南闯北去过不少地儿了啊，甚至是围着地球咱都转了转了啊，按别人是按照这个省份来游啊，已经很不错了，您这儿呢是按照大洋洲啊什么这几大板块来游是吧，按几大洋几大洲来游，这确实听着好像更厉害一些，当然也不知道您到底游没游啊，是不是这么夸张的游，还是真的只是看了看自己从小到大最想去的一些地方，我觉得只要出去看到了就好了。还有玉兰说小时候希望自己是个温柔慈爱智慧美丽的妈妈，有一群孩子至少得三个围绕在身边，我呵护守护陪伴他们，让他们幸福的长大，目前算实现了三分之二啊，有两个儿子，也许未来找机会再领养个女儿。厉害。这个因为有很多人的想法就是不仅要一个孩子，必须得至少是俩，仨四五当然更好，这样才有那种家的感觉，然后等到自己老去了以后，孩子们长大了有什么事儿，家里的这几个孩子们也能一块商量，不要只把所有的重担压给一个孩子，要都是独生子女，可能两边四个老人的一照顾，两个孩子容易崩啊。他们还有自己的孩子，上面四个老人，底下一个孩子，或者底下两个孩子，就中间夹着的这些人有点喘不过气儿。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想的是多生一些啊，然后也组建一个美满的大家庭，再领养个女儿。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呀，真的就是又无私啊，又博爱，真的是。麻瓜说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了啊，那我觉得就已经够了，这个能和一个自己真心相爱的人，很合适的人在一起，这个是在我们能自己控制的范围之内为数不多能自己控制的事情，因为有很多事情真的是我们是属于被迫的，或者被架在那儿了，或者有各种难言之隐，没有办法就先这么凑合着待着吧。但唯独挑选伴侣，这个是靠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选择喜欢，也可以选择不喜欢。同时呢，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明明你觉得还不错，但两个人呢可能不适合在一起生活，也许只适合当朋友，都有啊。还有这个耶荣是这么念吗，他说北京安了家小户型，但也是自己努力出来的，很开心啊，替你开心。甭管是小户型还是大户型啊，是那种是大平层的那种是别墅还是什么样的老婆小，我觉得只要是靠自己奋斗出来一个自己的小窝，其实那种满足和成就感真的是很难直接给予的，家里有直接甩你一套，人就是凑合住着吧，600多平，你打扫卫生就回头派人过来打扫就行了。这种住着呢，可能能满足一时的虚荣感或者满足感，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也会觉得有点空虚，因为什么都不缺，你没个奔头你。但是那种一点点攒钱，就是很像以前比较传统 old school 的家庭过日子模式啊，比如咱们家要买个冰箱。那为了这个冰箱，也许我们两个人要一起攒够半年的钱才能买到这么一个冰箱，但是扛回来的那天那是真的发自内心的高兴。你如果说今天咱们买两根黄瓜吧，买就买了，那有什么的，你没什么感觉，你不会觉得今天去菜市场买两根黄瓜，买仨西红柿，买了一盒鸡蛋，哇我好幸福啊，我没有那种感觉，只能是一种居家过日子的状态，是吧。今天聊梦想，我觉得借用开场的时候的那个观点吧，其实梦想很多时候呢，一个是不应该被太多其他的观点所左右，再一个呢要坚定自己的梦想，不要时常的变，然后再一个最后也是不要觉得好像上了年纪就没有资格谈梦想，其实也是因为我们越上年纪越成熟越了解自己想要的，可能你才能越知道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希望各位都能如愿以偿吧。时间关系，今天的爱笑剧场的全部内容到此结束，烦恼忧愁靠边站，快乐一天是一天，我是王尚，咱下期见。
让他走多远，我 只想要快乐一天就是一天，我不管它永远到底多远，哪怕你说我成仙或是疯癫，不问明天，不怀念昨天。我想要快乐一天就是一天，只要我跑得快。
中央人民广播。